俄乌和谈互不让步，泽连斯基突然阵前换将。英国卫星照片显示，北韩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促请联合国调查。导弹全部拦不住，印度传媒话中共防空导弹脆弱。2024年大减 35%， 加拿大宣布限制留学生。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补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补，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 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补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22号乌克兰拒绝同俄罗斯的和谈提议，并提出停火条件，泽连斯基夺回军权，传出乌军总司令、参谋长、联合力量行动司令同时被解除职务。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柳夫表示，乌俄战争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彻底解放和恢复1991年的边境线。该协议将会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迫使俄罗斯未来永远不会对乌克兰或者任何国家开战。俄罗斯必须要放弃核武器，因为它对全世界构成严重威胁。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指出，想要俄乌举行和谈，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俄罗斯无法占据主导地位，失去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然后各国将会讨论并处理俄罗斯的核武器和导弹问题，包括建立跨境缓冲区等。对此，普京话：俄罗斯绝对不会放弃已经所谓征服的土地，是指目前已经占据大约20%的乌克兰领土。泽连斯基回应话：我绝不会同俄罗斯签署失去克里米亚同顿巴斯的协议。如果世界不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这样最好而家就处理它。只有当每个人都明白乌克兰真正独立之后，欧洲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22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访问基辅并会见泽连斯基时话，波乌两国将会很快完成联合投资武器生产的协商，波兰政府仲将会寻求融资，以向乌克兰运送更多军事装备。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波兰成为乌克兰最坚定的盟友，并接纳了大量逃离战火的乌克兰难民。图斯克说，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对整个自由世界来讲，将会是军事和后勤方面的挑战。泽连斯基还宣布会向为乌克兰打仗的外国志愿者发放乌克兰国籍。普京签署总统令，说俄罗斯帝国前苏联期间卖出的财产和交换的土地都是非法，现在要登记收回土地，波兰、芬兰、阿拉斯加都在此之列。有网友调侃说，作为回应，德国、波兰、芬兰宣布一切被苏联吞并的土地都是非法的。乌克兰亦都签署了一项法案，宣布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和罗斯托夫的部分地区历史上是乌克兰的领土。与此同时，北约开始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90,000人的军事演习，名为坚定捍卫者2024，演习将会持续到5月底，该演习将会激活北约集团防御条约第5条。22号德国之声消息，德国正在考虑允许外国公民参军，甚至包括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公民。 而俄罗斯就发起信息战，旨在将北约的防御演习描绘成挑衅性的行为，试图转移民众对俄罗斯最近针对北约的侵略言论和行为的注意力。俄罗斯在去年12月25号至27号以及2024年1月10号至16号两次在加里宁格勒的电子战演习，导致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GPS 干扰现象。分析人士指出，这个被视为俄罗斯对于北约的直接挑衅，普京入侵乌克兰是为了削弱并最终摧毁北约。关注俄乌战争的时政推主 Alex Chen 认为，目前俄罗斯军工业炮弹产能主要是152毫米口径炮弹，年产能不到30万发。即使获得来自北韩炮弹补充，俄军炮兵亦都不再能够好似头两年几乎可以无限制浪费炮弹。而家需要南韩作出一些动作，北韩会马上发现炮弹不够自己用，就会停止供应给俄罗斯。据俄国官媒共青团原报20号报道，据匿名消息人士的资讯，泽连斯基在基辅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作出了一项艰难的人事决策，即是解除扎卢日内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而担任乌军总参谋长的沙普塔拉以及乌军联合力量行动司令纳耶夫中将亦都遭到解除职务。这一场让乌克兰军方一夜之间变天的政坛地震，亦都意味着泽连斯基仍然把持住政权，而只要他不落台，俄乌和谈就等于没希望了。去年年底就传出了扎卢日内和扎连斯基因为夏季攻势的惨败而发生了争执，都认为对方先至应该承担责任。俄媒说，扎连斯基很可能会任命乌克兰情报部门负责人布达诺夫来接替，布达诺夫对俄罗斯极度仇恨。扎连斯基的阵前换将引发了不少的动荡。22号布达诺夫说，我们没有计划停止深入俄罗斯领土的袭击，预计在将来不会发生任何根本性变化。他预测乌克兰仍然将会能够胜利，并已经证明俄罗斯权力的整个传奇只是一个翻简谱。英国卫报22号指出，英国已经向联合国专家小组提供北韩运送货物到俄罗斯的卫星照片，指控平壤疑似向莫斯科提供军火用于乌克兰战场，希望连同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证据，促使联合国正式对这一项违反国际制裁的可能的军火交易展开调查。卫报独家引用一份无发表的英国国防情报报告表示，去年9至12月期间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俄罗斯三艘船只在北韩罗津港装载货柜，跟着前往俄国远东的港口。虽然无法辨识货物当中的物品，但美国当时正好公布了俄国在乌克兰使用北韩弹道导弹的情报。据了解，上面提到的三艘俄国船只都在2022年遭到美国制裁，因为他们都和俄罗斯国防部所属的航运公司有关联，而这间公司自2014年起一直参与俄罗斯非法占领克里米亚，为俄国政府运输武器和其他的军事装备。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亦都在最近的报告当中提到了其中的两艘船，并指从北韩到俄国的船运数量增加，显示俄国可能已经开始大规模接收北韩弹药。专门观察北韩动向的北韩新闻亦都披露，第三艘船运在一批商船当中已经多次从北韩向俄国转移军备和弹药。联合国一名外交官表示，俄国在乌克兰使用北韩武器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亦都暴露俄国的绝望。英国向联合国提供的证据，连同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证据，应该可以触发对俄国和北韩公然违反国际制裁的全面调查。彭博社仲提到，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提供短程弹道导弹及超过100万发火炮。武器专家指出，北韩提供的导弹在大细和非行动力上和俄国伊斯坎德系列导弹类似。不过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迄今为止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对抗俄国导弹上大致有效。去年6月，当俄国发射34枚伊斯坎德和匕首导弹试图摧毁保护基辅的爱国者系统时，这个系统将他们全数击落，这个结果恐怕会让金正恩暗自担忧。 据了解，联合国北韩扩散问题专家小组预计在下个月将会发布有关北韩涉嫌向俄国运送弹药的报告。伊朗革命卫队向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发射了多枚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当地武装分子营地。印度传媒认为，这样显示出中共防空导弹能力脆弱的事实。印度 AFI 新闻网站22号表示，无论是巴基斯坦军队从中共引进的猎鹰80中程防空导弹，定是射程更远的红旗9防空导弹，都未能够成功拦截伊朗的导弹或者无人机。这样说明中共制造的武器装备有效性令人怀疑。AFI 新闻网仲认为，巴基斯坦从中共进口了太多的武器装备，涵盖陆海空三军，但中共武器并不好似宣传的那么出色，而且可靠性不佳。AFI 仲举例说，巴基斯坦近年向中共购买的猎鹰80防空系统被称为游戏规则改变者，但是2019年印度在针对巴基斯坦的巴拉科特空袭当中出动战机入侵了巴基斯坦领空，而猎鹰80防空系统未能够将印度战机击落。此外，中共制造的红旗9远程防空系统亦不具备足够的防空能力。在2022年3月印度布拉莫斯导弹误入巴基斯坦境内的事件当中，这一款防空系统未能够探测和拦截印度导弹。AFI 分析表示，巴基斯坦空军决定在12年之内退役4架中共制造的预警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能不佳。这间传媒建议巴基斯坦重新审视他的国土防空战略，减少对中共武器技术的依赖，建立分层次、灵活和多元化的防空体系。这样对于保卫巴基斯坦的领空和确保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2号加拿大移民部长米勒宣布，对国际学生入学实行临时的两年上限，今年新的学生签证将会减少 35%。 加拿大移民部表示，从2024年1月22号起，提交的每一份学习许可申请需要来自省或者地区的证明信，预计省和地区将不迟于2024年3月31号建立发放这些证明信的流程，学习许可续签将不受影响，那些申请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中小学的留学生不在新的限制之内。2025年的限制数额将会在今年年底重新评估。出于公平，各省和地区将会依据人口情况有各自的上限。一些留学生数量增长最严重的省份，留学生名额减得最多。加拿大政府负责签发签证，但各省对哪些学校有资格录取国际学生进行认证。米勒话，此举是解决那些向国际学生收取过高学费的机构和不良行为者。这个上限是为了确保国际留学生的经历和教育达到标准。一些私立机构通过提高学费来利用国际学生，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他说，这些机构需要关闭，现有的制度导致了滥用和欺诈行为，学校严重依赖国际学生支付的更高学费。近几个月，米勒同住房部长弗雷泽提出了限制国际学生签证的想法。米勒多次承诺要找到办法解决国际学生涌入的问题，并说这个是造成全国住房短缺的原因之一。2022年，超过80万名国际学生获得了临时学习签证，2023年数字达到90万。但2024年，批准学习许可的上限大约为36万。米勒将学签增长部分归咎于无良学校将学生作为收入来源，好少考虑提供坚实的教育或者确保他们在加拿大的生活，包括住房。有很多报道说，国际学生无法找到安全可靠的住房。今年签证将会只发放给能够证明拥有20635加元的学生，高于去年的10000元。这个是为了确保学生更清楚地了解他们在加拿大返学期间需要多少钱。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去年退休之后，近日他突然说预计今年的好消息不多，要绑好安全带。分析认为，骆玉成出来讲说话，可能和中共内斗出现新的变局有关。 骆玉成19号喺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主题系吹捧中共外交为世界带嚟所谓嘅正能量。此前5号，中共外交部喺党媒《人民日报》刊发嘅文章，亦都系吹捧中共为全球经济带嚟所谓嘅正能量。但系骆玉成嘅讲法亦都并冇正能量。佢话放眼望去，2024年可预见嘅好消息不多，提醒大家绑好安全带，前方有跌波。俄乌冲突目前好似睇唔到结束嘅前景，一心想转至亚太嘅美国喺中东、欧洲一时恐怕脱唔到身，世界经济复苏仍然将会面临重重困难同挑战。22号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骆玉成讲说话更加似系外交官，佢最后嘅结语令人感觉带有恐吓意味，会令人有中国经济2024年可能出大问题并波及全世界嘅联想。骆玉成仲提到，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双方会推动中俄关系好上加好。骆玉成是中共外交系统的俄罗斯专家，本来是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后来失势疑似与俄罗斯议题有关。李林一分析说，骆玉成被踢出外交系统，在宣传部门退休，而家以退休官员身份出面，按中共的规矩亦都是不能够随便讲说话的，可能是当局的安排，有意让他提前透露出一些经济的风声，让外界有心理准备，他重新有机会出来讲说话，可能同秦刚落台之后中共外交系统新的内斗变局有关。骆玉成19号出席宏观形势论坛前，北京日报报道，骆玉成在10号现身由法改委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办的第20届中国改革论坛并发表演讲。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